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日尔政变届满一星期，美国下令使馆人员撤离。美国财政部宣布提高举债力度，显示借款需求攀升。美国和蒙古将签署民航协议，预定2024年开放直航。国会大厦遭通报有枪手预谋攻击，警方调查后已经解除警报。售卖媒体中共被披露扩大渗透南太平洋岛国，五角大楼研发新化合物扩大美军导弹射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在非洲国家尼日尔发生政变一个星期之际，国务院当日已经下令部分使馆人员撤离。根据这份对尼日尔发布的最新旅行警示，2023年8月2号，国务院已经下令驻尼日尔美大使馆的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及符合条件的亲眷离开，同时都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尼日尔，但是并未建议所有美国人离开这个非洲内陆国家。公告表示，美国已经暂时减少驻尼亚美大使馆人员，暂停例行服务，目前只能向在尼日尔的美国公民提供紧急协助。据美国财政部星期三表示，财政部计划在第三季度提高国债的发行规模，并且未来几个季度继续提高，因为它正面临赤字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平衡债务发行总体状况的需要。财政部说，他们将在下个星期举行的所谓再融资拍卖中出售1030亿美元的中长期证券，期限是3年期、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这个高过上次960亿美元的发售总额，亦都略高于大多数交易商的预期。此外，这个都是美国财政部两年半以来首次增加较长期债券的季度发售规模，而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也都表明美国政府的借款需求正在上升。这个也都促使惠誉评级公司这个星期决定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AA 下调到 AA 加的原因之一。星期三，蒙古国总理罗布桑拿穆斯莱在访问华夫之际，和副总统贺锦丽举行一次会晤。在新闻发布会上，双方表示两国将签署一项开放天空 Open Skies 民航协议。这次华盛顿之行是他多次高调活动中的最新一次。他已经在今年五月接待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蒙古，并且六月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会谈。贺锦丽当日表示，拜登政府致力于加强和蒙古以及印度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加强气候、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合作。而曾经在美国留学的奥云·额尔登表示，蒙古和美国之间的直航将在2024年第二季度开通，这个都为促进蒙古的贸易、旅游、商业和投资提供了绝佳机会。他表示， 他希望历史将记录他在这个星期的访问作为他们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新的篇章。据国会警察局星期三表示，二号当日较早时候，当局接获了一次电话通报，指出国会大厦可能遭受枪手预谋攻击，但之后局长曼格尔已经将警报解除，表示并未发现枪手或相关可疑活动。据路透社指出，二号经过大概90分钟大规模搜查之后，警方先至通知邻近国会大厦的三座参议院办公大楼，允许人员重返工作职位。局长曼格尔说，依照目前的情况来讲，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枪手活动的证据，这个可能是一次虚假的电话。据说警方当日出动了大概200名警力，清查宪法大道上三座参议院办公大楼，但是没有迹象表明附近有任何可疑人员。据澳洲广播公司星期三报道，过去曾经踢爆多宗国际弊案的组织犯罪和贪腐举报计划，最近披露了中共军警机构曾经在台湾友邦白楼试图以投资设立新媒体的方式制造亲共舆论，还给钱所罗门群岛媒体买影响力。这个事件发生在2018年，白楼最老报纸创办人乌禄东受到当地中国商人的邀约合作，以创立一个提升中国在白楼声量的新媒体集团。不料背后真正中资来源竟是跟中共军方和警察有关。亲共新媒体设立一年之后，乌禄东称武汉肺炎疫情搞砸了集团业务，目前还未有继续合作。不过组织犯罪和贪腐举报计划认为，这宗案例已经显示了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力，可能透过投资和掌握当地意见领袖来进行。根据要求匿名的两名国会助理和两名官员近日告诉路透社，五角大楼和国会正在考虑进行一项翻新改进，利用更强力的推进剂和更轻的弹头来改造导弹和火箭燃料的化合物成分。据说这个将可以延长部分现有武器射程达到 20%。 联邦参议院上个星期透露一项法案内容，将拨款至少$1,300,000，扩大和生产用来推进导弹的化合物或更换弹头中的爆炸性物质。联邦众议院 Gallagher 告诉路透社知，印太地区的距离和中共海军的庞大规模意味着美国需要更多能够击沉全舰的导弹，他们需要可以觸及到遠程目標。是否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隨著移動緩慢的卡努颱風持續帶來強風豪雨，拉長造成災難的可能性，日本沖繩和鹿兒島縣在3號上午大概有166,000家庭停電，相當於1/4的家庭停電。日本氣象廳表示，卡努颱風正在以陣風時速222公里的緩慢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動。根據日本放送協會報導，截至朝頭早，在人氣旅遊景點沖繩已經通報有2人死亡。日本消防廳表示，在沖繩和鹿兒島大概有41人受傷。沖繩的那霸機場在關閉兩日之後已經在3號恢復運作，但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表示，仍然有304個航班被取消。在3號較早時候，美國政府終止和武漢病毒疫情有關的庇護限制措施之際，由於預計移民會激增，國防部長奧斯汀下令 向边境部署1500名现役军人协助边境巡逻人员。在8月3日，国防部发言人罗宾逊宗教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三个月里面，帮助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人员完成了数据输入、仓库职责以及发现和监测、支持等行政任务之后，已经有1100名现役军人开始撤离美墨边境。罗宾逊说，上个月奥斯汀将剩余的大概400名现役军人原本8月8日正式结束的任务限期延长到8月31日。有关官员说，奥斯汀希望国土安全部停止继续依赖军队来协助边境保护。奥斯汀在之前的协议中规定，在边境部署国民警卫队的任务将持续到10月1日，但是国土安全部必须和白宫和国会合作制定一项计划，提供资金解决人员短缺问题。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三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引发火灾，并损坏了运往非洲、中国和以色列的44000吨粮食，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在上个月退出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之后，俄罗斯正加紧使用武力重新实施封锁。欧盟对发展中国家表示，俄罗斯一方面攻击了乌克兰港口和粮食基础设施，加剧经济脆弱性和全球粮食危机，一方面试图利用廉价粮食出口建立新的依赖性关系。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致函发展中国家和20国集团的国家，敦促他们推动莫斯科重返黑海粮食协议，并停止攻击乌克兰农业基础设施。博雷利星期三表示，欧盟国家继续就粮食安全问题游说其他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下个月世界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举行年度会议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星期四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冲突导致的饥荒和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中共残酷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富人由于对国内经济和前途的担忧，去年美国国会颁布了 EB5 改革和诚信法案，简称 RIA， 将每年10000个签证中的五分之一明确用于农村项目，即是那些位于大都市地区以外人口低过20000人的地区。这个燃起了中国富人移民的热潮。根据 EB5 Investors 的信息显示，办理 EB5 的专业公司 First Pathway Partners 的中国总监尹博央说，中国投资人今年的积极程度比我们过去5年看到的都要高。华尔街日报8月2日报道，大纽约区域中心的合伙人贝泽表示，中国投资者现在对 EB5 表现了强烈的兴趣。该中心负责为纽约州哈德逊市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安排融资。这位前外交官前往中国宣传各个项目。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华北地区近期强降雨势猛，河北涿州洪灾严重。河北书记说，要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做好首都护城河。水利部长强调，确保雄安新区、北京大兴机场等重点防御对象绝对安全，令外界质疑河北泄洪是为了保北京和雄安。针对中国饱受洪灾之苦的民众，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王重彦2号表示，总统蔡英文非常关心这件事，亦都透过总统府表达慰问和致意，亦都希望受灾的地区能够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后续中方如果有包括在援助上或在其他协助的需要，蔡英文说我们非常乐意。另一方面，苹果公司执行长 Tim Cook 在3号中国微博表示，苹果将对北京和河北省附近的洪灾救援工作捐款，不过他未讲明捐款数额。总部设在美国的监视器技术行业研究机构 IPVM 这个星期发表报告说，中国监视摄像头生产商大华在欧洲销售的几款监视器包含了对肤色的识别分析功能。大华早在2020年就被指控他的产品提供针对维吾尔人的分析功能。IPVM 曾经在2018年发表统计报告说，自2016年来，海康威视和大华一共获得了新疆政府价值10亿美元的合同。在美国，包括大华在内的中国监控设备企业都在被美国政府列入禁止交易的黑名单。在欧洲，尽管大华的监控产品的销售尚未面临类似美国 FCC 黑名单的阻碍，但是欧盟在今年6月通过人工智能法草案的修订提案，计划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面部识别系统。美国民权组织公民和自由联盟在一份提供给 IPVM 的声明中说，视频分析已经有可能导致更普遍的监控，将肤色检测作为工具组成的一部分，将切实保证种族歧视成为监控的一部分。声明表示，对维吾尔人监测分析是中共政府用于压迫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个历史清楚地提醒我们，这种丑恶的后果也都可能在这里发生。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河北危急，哈尔滨内陆，习近平亲自指挥。美中罕见国安对话，白宫打算外国军事融资援助台湾。尼日尔政变，法德意美撤侨及使馆人员。中共收买媒体，渗透太平洋岛国。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强台风杜苏芮带来的暴雨导致洪水漫遍北京和周边的河北等地，再到当局泄洪，河北水浸面积持续扩大，德州等地成为了这一轮洪灾的最严重灾区，天灾演变成为人祸。
3号洪水在北京、天津和河北的肆虐进入第6日。早前官方警告上游洪水导致河水暴涨，白沟河出现缺堤，结果导致保定白沟镇全民大逃亡，但是就在高速路的收费路口被困。8月2号航拍的录影所见，白沟河堤最终被当局挖开泄洪，洪水迅速冲入乡村和城市，令白沟处处汪洋。2号已经浸了2日的德州，洪水水位依然很高，最深仍然高达4米，仍然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在村落被困，工厂、工地和学校等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食物，情况紧急。河北廊坊有居民在朋友圈发消息，说不少在灾区走出来的灾民得不到安置。一些灾情渐渐在网上公开，一名在门头沟参与善后的救援志愿者说，但是他所在的救援圈就已经发现了200几具尸体，其中包括3名儿童，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该志愿者还表示，为了防止民众通过手机直播或者传播灾难现场画面，门头沟当局切断了通讯信号。民间救援队就埋怨得不到任何政府帮助，现有的救生艇等救援工具破损严重，外地赶来的救援团队和救援物资因为没有官方的邀请信， 当地政府不接收，被困高速路非常无奈。这个是令人心碎的一幕。夜幕降临，德州市107国道大石桥市场附近的小区此起彼落的求救声。令人担心的是，杜苏纳还未离开中国大陆，而另一个台风卡努就已经穿过日本冲绳岛，正逼向中国东部。目前黑龙江已经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哈尔滨已经出现水浸。当局一味强调这场是百几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灾害。河北中学教师田女士向自由亚洲说，发生在中国的自然灾害最终造成大量伤亡，人祸才是最主要的。网上说水库泄洪是为了保红安、保北京，他相信今次灾害肯定死很多人。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在保定市和红安新区检查防汛工作的时候，一句河北要坚定做好首都护城河，引爆全网网友怒火，立即登上微博热搜榜，质疑河北成为水灾的牺牲品。网友痛批领导要做就自己做，不要拉人民群众来垫底。德州人民还在水深火热等待救援，他就先向北京主旨表忠心。自媒体人士江峰认为，习近平罕见确认水灾重大人员伤亡，就是中南海已经掌握了实际数字，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更令当局尴尬的是，新华社早前才重新报道水利部门出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官方媒体报道说，这本书讲述了习近平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思想脉络、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等等，但是没想过这本书出版不够两个星期，杜苏芮就吹袭福建，横扫北京河北，造成严重灾情，令习近平亲自指挥全国的治水大事人人皆知。民间嘲讽说，习近平成为当代治水的大禹了，从此华夏无水灾。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指出，很多老百姓都发现近三年几以来，无论是新疆火灾、南方暴雨、郑州地铁被水浸、四川地震、贵州大巴士坠毁、北京医院大火，还是齐哈尔体育馆倒塌等灾祸发生之后，一直高叫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是江山、为人民服务的中南海高层都装聋扮哑，全部隐身。亦都有评论说，不要成日慰问外国了，关心一下北京灾民啦。
美国国防部二号表示，五角大楼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和中共外交部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谈，同时白宫正寻求首度透过外国军事融资系统加速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和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日前就美中防卫关系以及区域安全的议题进行了讨论。五角大楼发言人的声明强调，国防部会继续致力维持美国和中方之间的开放军事交流渠道。据先前报道，杨涛亦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贝沙兰举行了磋商。但是今次美中会谈是在美国和盟友展开的多次联合军事演习炮火声中进行的。西方专家分析，美国和盟友的频繁动作目的就是在于藉由展现军事实力向中共施压造成考验，展现美国的集体威慑力以及外交安全网络。美国在不断建议和中共对话、扫清沟通障碍的同时，亦都正在不断加强在台海和亚太的军事影响力。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正在寻求国会的同意，首度透过外国军事融资系统加速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该渠道亦都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方对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方式。据英国时报报道，白宫管理及预算局 OMB 正在向国会提出的 乌克兰军事援助补充预算里面，同时纳入台湾。如果获得国会同意，美方将会第一次透过外国军事融资系统这种方式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议案最快将会在这个月内提交。那是美国政府在7月份首度宣布动用总统拨款权 PDA 向台湾提供$34,500,000军事装备之后，再次提升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凸显出华府认为对台湾军事援助的迫切性。华府安全咨询公司明登全球战略专家索耶认为，美方此举具有里程碑意义，华府加强在台湾海峡阻吓力的意愿已经有所提升。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停留在对台军售方面，现在可以动用新的渠道，就好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一样。这样目前台湾对鱼叉飞弹、侦察无人机等先进武器的期待，可能没几耐就会变成现实。
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政局动荡持续。法国外交部表示，从8月1号开始撤离在尼日尔的法国和欧洲公民，首架用于撤侨的法国军用运输机已经在1号离开尼日尔。
法国官员日前表示，三架法国空中巴士多用途飞机已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出发，前往尼日尔民用机场，大约有600名法国公民以及400名其他国籍的民众想要离开。官员都希望在2号之前完成撤侨航班，但是法国军方随后表示，撤离驻尼日尔的法国士兵并不在议程之内，疏散行动涉及平民、法国和欧洲公民，以及确保政变之后西方人的安全。随着冲突风险升级，西班牙表示准备用飞机撤离70多名公民，意大利表示将会组织撤侨航班，德国就呼吁当地公民乘搭法国航班。一开始美军没有参与欧洲国民的撤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尼日尔的美国公民或者美方的设施受到直接威胁，但是美国国务院2号也跟进下令，即使美国大使馆仍然会继续开放，但是会撤离部分驻尼日尔大使馆的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西非经济共同体 ECOWAS 被尼日尔政变的军政府一星期时间恢复总统巴祖姆的权力，但是尼日尔政变指挥官托亚里在2号表示不会屈服交出政权给尼日尔民选总统巴祖姆复位。华盛顿表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监控局势，另外大约有1100名美国士兵在尼日尔参加萨克勒地区的反恐行动，而这千名士兵未传出撤离，将会按兵不动。
知名国际反贪腐组织近日揭露，中共情报机构曾经在台湾的友邦国白楼试图以投资设立新媒体的方式制造亲中舆论，未能得逞，同时仲金钱援助所罗门群岛媒体买影响力，凸显中共竭力渗透太平洋岛国的手段。
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曾经揭露多宗国际案件的机构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OCCRP 最近披露，白楼最老牌报纸《白楼报》创办人乌禄东2018年受到当地中国商人邀请合作，计划创办一个提升中国在白楼声量的新媒体集团。他可能预料不到背后真正的中资来源竟然和中国军方和警察有关。亲中新媒体设立了一年之后，乌禄东说武汉肺炎疫情搞和了集团业务，导致合作流产，未有再持续。不过该贪腐组织 OCCRP 认为，这个例子显示中共在太平洋岛国的渗透力可能透过投资掌握当地意见领袖来进行。中共在所罗门群岛投放的影响力就更为显著，该国发行最耐的所罗门星报被爆出收受中共资金，因此刊登对北京有利的报道来更换公司淘汰的旧设备，引发外界担心外国干预太平洋媒体将会成为一股趋势。 根据 OCCLP 的讲法，所罗门星报在保证将会发表有利于北京的消息之后，收到中共115万的所罗门群岛元，大约是20多万美金的资金。太平洋大学新闻学教授辛克指出，整个地区会发现不少国家政府都会为一些利益受中共蒙蔽，达成各种协议，亦都接受大笔资金。辛克警告，媒体机构已经成为在太平洋争夺影响力的大国之间竞争的一环，并且警告说，其他处境艰难的太平洋媒体企业可能会受到类似的提议诱惑。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吴理会洪水滔天，习近平率高官赴北戴河。闭门会议即将召开，中国陷水深火热，黑龙江多地发出暴雨红色预警，卡鲁袭击浙江，掀起20米高浪。未从北京攞过钱，华游罕见评价拜登四个皮诺丘。台湾逮捕中共间谍，一名军官同几名同伙，北京扬言武力攻台。袁工而再有家人被带走问话。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4日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今日现身北戴河，看望休假专家。外界预料中共一年一度的北京高层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中共官媒新华社8月3日报道，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蔡奇3日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蔡奇要求专家们深入学习习思想。据报道，同蔡奇一起参加看望活动的还有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国务委员岑怡琴、全国政协副主席姜顺智。按照中共惯例，每年7、8月间，中共高层都会转到北戴河度假，或邀请部分专家一同前往，并在度假时以形式不拘的会面交换意见，外界称为北戴河会议。由于中共很多重大决定都是在北戴河会议上做出，所以北戴河会议亦成为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共政治事件。外界很多时以中共高层集体在公众场合消失、北戴河附近保安升级等蛛丝马迹，判断是否进入了北戴河会议期。虽然有看法指出，近年来北戴河会议已经不复存在，成为纯粹的度假性质，但亦有媒体不时传出中共高层仍在度假时开会，并就某些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近期中共高层连续发生不寻常事件，好似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意外被免职，中共火箭军司令政委突然同时被撤换，官方压制副司令吴国华死亡消息等，显示中共军队和外交系统出现重大问题。美国华裔学者李恒清认为，秦刚事件可能是习家军内部因为分赃或其他原因而起的争斗。知名自媒体人文超表示，斗争一旦开始就不能够做到一半停下来。习近平还保留了秦刚的国务委员的职务，亦就意味着习近平保留了日后重新启用秦刚的可能性。这个必然令到倒秦习刚派有强烈的动机要勇追穷寇，斩草除根，所以秦刚消失大气才刚刚开始。而伴随着中共火箭军高层异动的是腐败、泄密等谣言满天飞。北京当局近来亦反复强调军队反腐， 據報目前已有10名火箭軍高層狀況不明，顯示一場大清洗即將到來。李恆清說，現在是中共一個非常時期，應該說是到了要改朝換代前的狀態。目前正值北京、河北洪災泛濫之際，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河北涿州一帶仍有大量民眾困在洪水之中，人身安全堪憂，但至今沒有一名所謂黨和國家領導人現身探望災情。有評論指出，原本就不將百姓疾苦當回事的中共政權，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更是連戲都懶得演了。據中國氣象預告，自從1號起，強降雨中心轉移至吉林的中東部、黑龍江東南部，2號和3號局部地區將遭遇暴雨或大暴雨襲擊。與此同時，浙江遭到颱風卡努侵襲，從8月2號凌晨2時開始，黑龍江哈爾濱市遭到強降雨襲擊。當日上午11點，哈爾濱氣象台發布暴雨紅色預警，當前降雨主要集中在主城區、呼蘭、雙城、亞城、濱源、五常、上智、延壽，累積降雨量亞城、五常、上智、延壽、通河、方正100至200毫米，其中五常南部、上智南部局部地區可達200至250毫米，其他區域40至100毫米。預計至4號降雨將持續增強，目前哈爾濱水浸嚴重，有些地方積水達到半米深。2號哈爾濱市主城區已積水成河，最深的地方積水已經浸過膝頭，馬家溝河的河水水面已經接近橋面。受降雨量大影響，目前哈爾濱部分道路出現不同情況的積水，行車困難。暴雨致40個航班延誤，目前哈爾濱已經啟動3級防汛應急響應，當局提醒市民減少不必要的出行，夜市和景點都被關閉，道裏、道外、五常等12個地區停課、停工、停運。8月2號黑龍江亦發布了暴雨紅色預警，黑龍江遂化市肇東鋁木店的氣象站2號在3個小時內降雨量已達到 91.7 毫米，預計累計將達到100毫米以上。氣象預報稱，東北這一輪強降雨對流天氣特徵顯著，局部地區可能會出現雷暴大風、冰雹，甚至是龍捲風。綜合綠媒報導，2號今年第6個強颱風卡努進入了東海，8月3號凌晨5時登陸浙江，中心位於玉環市東偏南方大約370公里的東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風力有15級。受這個影響，浙江北部沿海部分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上海有分散性短時陣雨或雷雨，江蘇南通到福建廈門沿海將現50至120厘米的風暴增雨，浙江近岸海域將出現4.5到5.8米的巨浪，福建北部、上海近岸海域將現3.5到4.4米的大浪到巨浪，江蘇南部近岸海域將現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浙江玉環市沿海泊岸海浪達10多米高，蒼南霞關出現海水倒灌現象。近日來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温嶺市石塘海域接連天氣巨浪，最高高達20多米，目前已經禁止遊客靠近堤壩。目前浙江已關閉 A 級景區125個，關停高風險旅遊項目172個，關閉公共文化場館16個。寧波、溫州、丹山、台州、金華等地發布颱風應急響應。截至2號上午10時，溫州33條水上運道航線停航。據大陸氣象台3號消息，3號早上8時至4號早上8時，內蒙古河套地區和東北部、黑龍江南部、吉林中西部、青海東部、陝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浙江東部等部分地區將有8至10級雷暴大風或冰雹天氣， 局部地区风力可达11至12级，可能出现龙卷风。预计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中共应急管理部二号宣称，八月恐有2至3个台风登陆中国大陆，南北多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大陆气象台仲预告，在八月预计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华北南部、华东中部和北部、华中中部和北部、西南东部等地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新疆北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美国总统拜登声称他的儿子亨特从未从中共政权那里搵过钱，这个令到华盛顿邮报事实核查员海斯勒 Glenn Kessler 给他4个皮诺丘，即讲大话的评分。从星期二8月3号开始，海斯勒对拜登进行了一系列事实核查。这位资深媒体人回顾了拜登在2020年两次总统辩论中发表的言论，当时他多次否认亨特和北京有生意往来，但现在近3年后，拜登的讲法已经被亨特本人直接反驳。格斯勒说，在上个星期法庭证词中，小拜登承认他实际上在中共获得了大笔报酬，这个是对这个情况的首次官方承认。事实核查员列出了亨特拜登在2013年陪同当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父亲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的运作。拜登自己承认，他亦利用这一次旅行和一位中共商业伙伴建立了联系，甚至将该合作伙伴介绍给他的父亲副总统拜登。萨斯勒披露，亨特拜登飞往北京12日后，就以光速加入了一间刚刚成立的投资咨询公司 BHR 渤海华美罗斯蒙特公司的董事会。该公司的合作伙伴包括中国实体，包括他向他的父亲乔拜登介绍的那个人。另外，在乔拜登卸任后，亨特拜登在2017年和中国能源集团华信能源签署了一项协议。华盛顿邮报去年报道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后几个星期出现的文件，包括在亨特拜登手提电脑上发现的电子邮件，显示仅仅在14个月的时间里面，华信能源和他们的高管就向亨特拜登和拜登总统的弟弟詹姆士 James Biden 控制的实体支付了480万美元。事实查核员详细介绍了亨特拜登和美国地区法官洛雷卡 Mary Ellen Norica 的对话。据悉，洛雷卡法官盘问亨特拜登有关他的海外业务收入，其中包括他从华信能源公司官员何志平 Patrick Ho 那里收到的100万美元预聘金。海斯勒指出，该华信官员后来在美国被指控他同一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乍得和乌干达领导人的计划有关，而亨特拜登的回答显然没有解除法官的疑问，导致诺雷卡法官决定驳回亨特拜登以轻罪脱罪的协议，这个令到他试图逍遥法外的努力报废了。关于皮诺丘测试，海斯勒得出的结论是2020年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辩论中反驳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各种主张，而他在回答主持人的直接问题时发表了有关儿子的评论。事实核查员指出，无论怎样，事实仍然是拜登在辩论期间否认他的仔在中共那里赚了钱，但是上星期在法庭上，他的仔却表示他从中共的商业交易中赚取了数十万美元。随后华盛顿邮报给了拜登4个皮诺丘，即讲大话的评分，这个相当于是无底线的皮诺丘。自从亨特拜登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以轻罪认罪但可以免负重罪的甜心协议以来，他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虽然对他的调查仍在进行中，但是由于他所获得的豁免权太过离谱，美国法院不接受 该协议最终破裂。近日在对小拜登税务犯罪调查中起到极关键作用的美国国税局举报人亦企出来揭露，指控美国司法部干涉他们的工作。他和美国国会议员说，该部门不鼓励调查亨特·拜登的父亲是否参与了不正当的商业交易。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大卫·韦斯 David Weiss 亦被阻止在加州和华盛顿特区提出更严重的指控。虽然韦斯本人对这个说法予以否认，但是这个说法部分得到了《纽约时报》的独立证实。7月31号，亨特·拜登的前长期核心的商业伙伴德文·阿切 Devon Archer 亦向议员们作证揭露，亨特在会议期间至少20次要他的父亲打他的手提电话。尽管民主党人坚称他们只是互相寒暄并谈论天气等话题，但是与此同时，白宫却遮遮掩掩地改了这个说法，声称拜登从未同亨特有过生意往来。显然这个同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多次扬言他从未同亨特谈论过生意的说法截然不同。台湾星期三8月2号经传发生重大国安事件，由涉嫌向中共当局泄露军事机密，台湾逮捕拘留了一名台湾军官和他几名同伙。中华民国台湾国防部披露，台湾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现役一名圣者的宗教和其他被告涉嫌受北京当局招募而成为中共间谍，泄露台湾国防机密和其他信息。逮捕中共间谍事件发生之际，北京和台湾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正持续升级，中共扬言要武力入侵统一台湾。长期以来，北京亦一直拼命招募台湾退役军人提供国家机密的活动，他采用的手段就是金钱或高档商品礼物诱惑拖人落水。据台北时报援引台湾高级检察院未透露姓名的检察官的话报道表示，圣者的宗教还涉嫌建立了一个由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组成的间谍组织，负责为中共当局收集情报。该检察官办公室没有立即回应有关此案的问题。台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国防部对此感到悲痛，并对少数不法之徒违反保卫国家的义务、犯下背叛国家人民罪行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台北时报消息披露，一名退役台湾陆军少校和另外三人亦在这件案中受到讯问，并以630至19000美元的保释金获释。上个月因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台湾逮捕拘留了三人，其中包括一名中国摇摇教练。港警国安处对八名被通缉海外港人在港家属的滋扰持续。星期四8月3号，警方国安处再带走三人调查，分别为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的前妻仔袁尼满、女儿袁尼淑，了解他们同袁公仪是否仍然有任何形式的联络或金钱来往。据港媒报道，今日被带走的是袁公仪的第二任妻子，持外国护照的 袁 Stephanie Duns。 同日下午1时半， 袁 Stephanie Duns 和袁尼满两人步出湾仔警署，其后乘坐的士离开。上个月24号，袁公仪的仔袁尼昌和媳妇容海恩被带去警署协助调查。他的长女袁尼望同日从美国返港后亦被国安处人员带走。至今至少6名和袁公仪有关的人士被带走调查。袁公仪这个星期21号在伦敦继续宣传香港议会，他表示计划在年底举行不记名的全球港人网络投票，希望选出35名首届议员，代表港人在国际上发声。在记者会上，袁公仪批评港府正试图恐吓以阻止他继续推进香港议会的选举。他强调早在3年前离开香港时已经决定要为香港的自由作出贡献，个人和家庭安全已置之不顾。 香港国安警上个月初颁布通缉令，各悬红100万港元通缉八名身处海外的香港人，包括任建锋、袁公仪、郭凤仪、郭荣亨、许志峰、蒙兆达、刘祖迪和罗冠聪。警方国安处日前已经先后带走了多名其他被通缉人士的家属问话，包括罗冠聪的父母和兄长、蒙兆达的兄嫂和个侄，以及郭荣亨的父母和兄嫂等，目前还未有家属被捕。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习近平被拜登将罪一军，再爆海军情资，中共将军随时反，乌克兰军队玩大，美国、英国、德国三国将提供远程导弹协助进攻，保北京泄洪，团州惨重，救援人员涉国家机密，川普再遭联邦刑事诉讼，共和党议员反击关键词。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正式晋升前海军副司令，黄厚斌和前南部战区空军政委徐西盛出任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对于这种跨军种的主官任命，一些军事专家说，恐怕是坐实了火箭军遭美国情报圈策反泄密的传闻。而在火箭军出事后，美国再爆出中共海军的情报，难道接下来海军要步火箭军后尘？请看报道。
中国火箭军高层近来被全面大洗牌，习近平在7月31日正式任命黄厚斌和徐西盛出任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与此同时，香港明报在2日刊登署名文章分析说，新任司令和政委一个来自海军，一个来自空军，看来火箭军内部的整肃仍在持续。习近平对火箭军内部将领已经不再信任，而中共还更换两名副司令，陆军副司令毕毅和中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朱晓松被调任到火箭军副司令。咁亦显示火箭军领导层面临全面大洗牌。报道称，大约10名火箭军现任同前任官员目前状况不明。此外，7月31日，多次参与针对台湾军事行动嘅中共东部战区日前亦静静换将。外界普遍认为，火箭军呢次大洗牌源自调查美国公布嘅中国火箭军结构报告。报告上从火箭军司令部下至炊事班，甚至基地坐标都遭披露，而此火箭军高层泄密所导致。据美国之音报道，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成分析，中共的海空军不占优势，而且处于劣势，他唯一能够拿出手的就是火箭军和导弹。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就放在火箭军这一块，因为火箭军一旦打起来，他对美国本土有威胁，所以美国花精力最后将火箭军的资料搞出来，一方面是数据情报，第二方面亦有策反的嫌疑。所以姚成怀疑，如果吴国华是在家中上吊，他寻短见背后的隐情恐怕涉及泄密，甚至被美国策反等更重大的情节，否则身为中共情报的大头目之一，吴国华何苦自我了结。但是亦有观点认为，火箭军被整肃仲系同叛变有关，因为司令李玉超的仔出咗事，边个最高兴呢？喺中共嘅体制内，佢嘅副手，佢身边嘅所有能够取代佢嘅人暗自高兴，因为有提升嘅机会，佢哋会第一时间打小报告，而唔系变成团伙案被全部整肃，冇必要一齐泄密。无巧不成话嘅系，公布火箭军组织结构报告的美国空军大学附属智库 CASI 研究所在7月31日再次发出了 中共海军航空兵重组的重要报告资料，其中爆料解放军今年开始将大部分原先隶属海军的战斗机、轰炸机、雷达站、防空部队等移交给空军，目前最少已经完成三个战斗机旅、两个轰炸机旅、三个雷达旅、三个防空旅和几个机场站的移交作业。 CASI 分析，从海上能力来看，这种转移对海上力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执行海上打击时需要战区联合指挥系统，这亦令人怀疑这份资料从哪里来的呢？接下来海军是否要步上火箭军的后尘？台北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忽视习近平派任海空军将领领导火箭军的这个变化。他说，中共火箭军迟早要同海军同空军的核反击武力同核打击武力整合，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海军出身的黄厚斌同空军出身的徐西盛入主火箭军并不稀奇。最后习近平要达成三合一统一指挥的核武战略部署，相当于美国核导弹的统一用兵指挥作战策略。而姚盛认为，习近平在军中回天无力，他例行反复，但选择性地捉了两三百人，将军人都得罪了。另外他推行的军改更是败笔，只为捉紧权力，没有从战斗力的角度考虑，因此一批将军都忍住一股气，根本不会听他的指挥出兵打仗。
近日莫斯科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使俄罗斯人切身体验战争的恐惧，而这些亦大大地提振了乌克兰的士气，而接下来乌克兰军队可能要玩大啲了。不单止亮出了秘密武器，而且美、英、德三大国亦将提供远程导弹协助乌克兰的进攻。请你报道。
据英国《每日邮报》指出，美、英、德三国将提供远程导弹协助进攻克里米亚的行动，乌军将会联合陆、海、空三军进行打击，而突击部队亦会利用特殊战术削弱并瘫痪俄军。政客 Political 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军援乌克兰的 M1A1 Abrams 艾布兰坦克预计可以在9月运往乌克兰。 M1 一向有着世界最强坦克的威名，将在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见真章。 M1A1 终于面对冷战以来的最大假想敌俄军。据报道，北约各国是在今年初同意提供乌克兰现役北约坦克，其中在今年2月开始，乌克兰陆续接受德国豹二坦克，数量亦好多。英国提供的挑战者二式坦克只有14部，数量过少，难以形成战力，咁令到夏天展开的反攻行动仍然是小股部队的试探进攻，而且损失亦颇大。据报道，这两个月间豹二坦克大约损失了20部左右。美国在今年年初就表示，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整理 M1A1 坦克才能够送去乌克兰，咁令到 M1A1 缺席了6月反攻作战。最近的一则报道指出，这款坦克预计会在9月运往乌克兰，第一批大约是6-8部，最终总共是31部，相当于乌克兰一个坦克型的兵力。除了坦克之外，美国已经开始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 F-16 战斗机培训，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交付首批 F-16 给乌克兰。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乌克兰的 M1 坦克兵预计将于8月完成训练，可以及时接手 M1A1 的操作。而中国军事专栏作家陈希认为，乌军正在策划直接进攻克里米亚，令军事更加明朗，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对于俄乌两国都存在高度重要性。先前俄罗斯就放出消息，一旦乌军进攻克里米亚就要发动核攻击，但夺回被俄军攻占的克里米亚亦将会大大提升乌克兰的士气。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